好，你看哈，今天就到这段经文了哈，啊，所以还是一样的，要大家自己看经文哈，2章18到27节哈。那今天的内容有点多哈，所以有些我会快一点，有些让大家多一点时间来观看，来看经文哈，来思想，有些我就会带得快一点。好，这段经文你看我已经 highlight 出来了哈，就说开始谈到了一个。敌基督啊，敌基督啊，所以我们经文既要细细的挨着顺序往下读，但是呢，也要总体性的概括性的提炼它的关键点是吧？啊，在这个地方开始提到了敌基督啊，这是18节到27节哈，这一页是到23节，然后下一页是24到27哈。所以第一个问题哈，敌基督就是敌对基督者，啊，Antichrist 哈，就是敌对基督者，就我们就说是敌对势力，好吧？我们是基督徒嘛，哈。OK，好，所以这一段经文你看到了这些敌对势力，这些敌基督者哈，他们有什么特点？啊，请带着这个问题去看这段经文，18到27节这一段经文，告诉了我们敌基督敌对势力。啊，有什么特点？我说敌对势力是指敌基督，我们有时候会指某一个人、某一个大魔头啊，或者说什么样子的啊，但是其实它是一个势力啊，一个群体，甚至说，我读过啊，它不是属我们的，是吧？对，好，对，可以，大家看到了什么就说什么，好吧？我们就可以快一点，就不讨论
中间出去。
从我们中间出去，哈，19节，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啊，从我们中间出去，要离开我们，这是他们的特点。还有呢？说谎的，是吧？他们是说谎话的。啊，他们说的是虚谎的。OK，好，很好，好，很重要哈。他们不认耶稣为基督。啊，他们不认子，也就没有了父。啊，这是他们的特点，是吧？啊，还有呢？还有没有什么？
出来就知道你是什么事。
OK，啊，这不是他们的特点，这是我们共同的特点。我们都在末世里面，是吧？啊，我们都在末世里面，对。但是他们已经出来了，哈，这个是他们的特点。就是他们不是只是一个概念，不是只是一个未来的预警，是现在就在。我们常常说神同在，圣灵与我们同在，不要忘记，敌基督有可能也同在，因为他们现在就在啊。好，还有什么特点？好，26节。引诱哈，对，引诱，他会引诱我们，他会用谎言来引诱，啊，你看那个打电话来诈骗的哈，他说谎的，但他会引诱你是吧？啊，OK，好，这是我们带着这个问题来看啊，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哈，所以我来总结一下，刚才大家都讲到了啊，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不属于我们，啊，你有没有感受，有些人会属于这个？教会基督徒的群体，有些人是不属于这个群体哈。那说谎的，他们说谎的，不认耶稣为基督的，不认子的啊，引诱我们的，很好。好，第二个问题，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回应的方法是什么？好，我们基督徒应当如何回应他们？
要提出今天的长城在前面。
好，第几节？24节，勿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好，当然，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那就是圣经嘛，啊，就是圣经上神的话，啊，因为引诱我们的往往是似是而非的，或者说和圣经不一致的，啊，那我们需要把圣经神的话存在心里。还有呢？还有什么回应方法？好，要把从主受的恩高也常存在心里。 啊，就是圣灵亲自的恩高哈，就是来指教我们，而不是说哦谁说的要怎么样子就怎么样子啊。所以我第一堂课就讲了，我们要基于圣经，而不是基于某一个人怎么教训我们，不管那个人有多大的 title 或者说多少光环啊。那最根本的哈，这里27节就是从主受的恩高常存在你们心里。啊，自有主的恩高在凡事上教训你们。好，还有呢？还有没有？
要住在主，
好，
要
住在
住
主
在
里
主。
面。OK，好，你们要住在主里面。OK，第几节？28节啊。好，还有没有？好，所以我们来总结哈。首先从18节开，19节。19节啊，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啊。这是我有次讲到就讲的这段经文是吧？这一系列讲到都在讲这个经文哈。那有一次讲到就讲这个，第一个不要离开教会，要保持聚会，不要停止聚会。所以说为什么总是要求大家不要停止聚会？就是如果停止，你就脱离了这个圣徒群体，很危险啊。所以第一个应对方法啊。如果你脱离了圣徒群体，意味着你就选择了与世上的非圣徒同在。你脱离了基督同在，你就会与敌基督同在。啊，所以第一个方法哈，不要离开圣徒群体。啊，第二个，我们从圣者受了恩高啊，那恩高会指教我们啊。刚才讲到了，把神的话存在我们心里啊。所以我上那次讲到讲了三点了哈，不要离开，不要离开圣徒群体，不要离开神的话语。不要离开圣灵，啊，所以就是不要离开教会聚会团契啊。第二个，不要离开查经啊，读圣经、主日学。第三个就是不要离开祷告，不要离开常常在圣灵中的祷告，按圣灵行事。好，这是我们回应的方法的三个总结哈。这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啊，所以不是我讲的，不是谁讲的，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啊，所以我想说什么叫释经讲道？事情讲到就是按照圣经讲到嘛，啊，所以这些是从圣经中归纳出来的，啊，所以我们把圣经归纳出来的，然后讲清楚，这就是按照圣经讲解嘛，啊，所以这是从圣经我们刚才一起，所以我们先观察经文，然后再把它总结归纳起来。好，那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个话题是什么叫恩高啊？从主所受的恩高常存在你们心里，啊，特别是我们初信的弟兄姐妹哈，什么叫恩高？是不是？啊，什么？
就是等你，我不是
恩典啊，对呀，啊，好，你看我们是有不同。那我 OK，这个恩典像高一样高摸我们是吧？恩上加恩，对。好，还有呢，那个王力宏呢？OK，好，所以我们有不同的理解哈，所以我再问一下多年一点的基督徒，你们觉得嘞？啊，你也觉得是恩典是吧？OK，春生觉得嘞？OK，好，所以就是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是吧？主日学啊，查经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思考哈。我们听感觉我们都懂，但是你让我们说出来的时候就。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反正我觉得就是神的好，某种特别的啊，所以有些教会不同派不同的这个风格哈，是吧？特别强调哈恩高啊高抹啊哈啊，那你听祷告都听得出来哈，不同的啊，有些教会呢就很少提恩高这个词啊，似乎就觉得好像很会不会有灵恩啊，会不会怎么样子哈？所以到底恩高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不想要吗？其实是吧，你们要把它长存在你的心里，而且，OK，好，好，恩高哈这个字呢，在这一句经文里面，它是一个名词啊，charisma 啊，charisma 它是个名词啊，它就是高某啊，高某委任指派，就是委任就是指任某一个人担任什么哈，这种一种啊，好那。这是个名词，它在新约圣经里面只出现在这个地方，就是这2节经文，就在约翰一书第二章里面。啊，你们从圣者受了恩高，啊，你们要将这恩高常存在心里。 整个圣经就出现了这两处，所以你用已经解经从别的地方去看找不到，它就出现了这两处，但是它的动词形式，这是名词形式。动词形式，它是同一个字，其实只不过它的名词状态和动词状态是吧？它的动词状态呢，就是 preo 就是高，就是高他，高某他，这是个动词，这个字就出现了很多次了，在新约中出现了很多次。主耶稣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这段很著名的经文是吧？就是他用高我。然后你看下面都有很多哈，就是神用圣灵的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啊，那基督里坚固我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所以高用喜乐油高你啊，高这个字呢，creo 哈，那其实我们的基督弥赛亚是吧？耶稣他为什么叫基督啊？Christos，Christos，你看 creo 是吧？它就是这个字根来的是吧？所以他就是受高者哈，基督的意思就是受高者，就是被高立的啊。他的这个字的原意就是这个意思，受高者，因为他就是从 creo 这个动词啊变成 Christos，就是被高的人啊，他的这么一个名词化的转换所以我们的基督其实就是被高的人嘛哈，被高抹的，就是被选立的，被立的。之所以叫弥赛亚呢，是因为在希伯来文里面，在旧约里面，你看这个希伯来文它是什么？Messiah 就是所以就叫弥赛亚哈，我们翻译过来啊。所以基督为什么又叫基督又叫弥赛亚呢？因为一个是希伯来文的称法，一个是希腊文的称法。那我们都把它翻译成了汉语嘛所以叫弥赛亚或者叫基督，其实它是 Messiah 和这个 Christos 的这么一个翻译过来哈。所以它就是高这个字。好，所以我们就来说这个恩高哈高，对于我们来说，主给你的恩高是什么？那学者有三种观点，所以刚才我们也说了好几种观点了哈，有恩典呐、爱呀、神的话呀，还有等等等等哈。第一个观点，第一个可能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话啊，刚才讲了哈，它的依据是什么哈？所以我第一次课就讲了，凡事要有依据，呵呵，而且这个依据是在圣经里面。不是你凭感觉觉得该是什么所以我们这个叫高举圣经啊，高举圣经就是我们的道理都在圣经里面啊。赞成说是上帝的话的人呢，他的依据是，你看20节，你们从圣者受了恩高，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这一切的事的，他话原文翻译是指有知识，有知识啊。然后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你们是知道真理的啊。那下面就说到了，从起初所听见的，要把这个恩高的教训，按照这个教训，这些都在支撑说，这个恩高是不是指的就是神的话，就是神讲的真理，就是神讲的教训，有道理吧？有圣经的基础吧？这是可能性一而已哈，这是第一个我讲这些呢，不是，我也不是在教知识哈。不是大家要教知识，你这些都可以忘记，但是你希望大家留住一个印象，就是凡事靠圣经，不要凭感觉说我觉得是什么概念、什么道理。这个牧师讲的是什么道理？那个牧师讲的什么道理？我们不是说高举圣经吗？是吧？我们真的是唯独圣经，高举圣经，认可圣经的话，就要圣经的依据是什么？好，所以我是想说，大家留下这个印象当然，这个恩高到底是什么意思？还没有定论啊，如今还没有定论哈，这是第一个可能。来，第二个可能就是圣灵啊，第二个可能恩高就是圣灵，主的恩高就是主的灵在我们身上啊，主的恩高高我们就是主的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好，它的依据是什么？第一个这句话是吧？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我。这是一个对比，是吧？对比灵在我身上，高我关键是呢，在约翰福音的14章，我们说了约翰一书和约翰福音的这个关联性嘛，都是约翰写的。那约翰福音14章讲了很多圣灵，是吧？那章讲了很多圣灵。好，你看他的对比哈，你们从主所受的恩高，14章这边讲，这个真理的圣灵是世人不能受的。这个"受"这个字， 上面这个所受的和下面这个接受，拉巴隆啊，都这个希腊文是同样的，是同一个字。好，接下来你们要将主的恩膏存在你们心里。14章，这个圣灵要住在你们里面，它都那个存在和住在你们里面是希腊文是同一个字。好，然后在下面主的恩膏凡事教训你们，下面说圣灵来，他要将一切事情教训你们。啊，这个中文翻译有点区别，但希腊文中都是同一个字啊，教训和指教是同一个字。好，所以几组对比，这都是学者研究的结果哈。他看到，哎，你看这也有依据，这个恩膏其实对应的就是圣灵啊，因为在约翰福音14章讲圣灵的时候，和约翰一书这里讲的是完全是同样的这么一个脉络哈。所以这里就有两个 option。其实，如果你要去看学者的研究的话，才不止这两个 option 呢。他们列出了4、5个可能，啊，但是我是把最最主要的两个可能放在这里，让大家去感受一下，所以你认为呢？到底选哪一个？啊，当然你也刚才我们想的是其实神的话也好，圣灵也好，我们说我们的恩典，我们领受恩典。也是借着神的话，也是借着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是领受恩典的，对吧？啊，我们经历患难，我们也知道啊，主的恩典够我们用。如果没有圣灵光照你，你说哪里恩典够我用呢？我明明在这个患难中，在苦难中，在这么多挫折、郁闷这种倒霉的事情中，这个只有圣灵光照你的时候，你才会说，嗯，恩典够我用。好，所以你说这个叫不叫圣灵的恩膏呢？是吧？你看他在苦难中的时候，他还可以喜乐，这不是圣灵的恩膏吗？啊，他能够把神的话讲解出来，这不是圣灵的恩膏吗？哈，所以这两个在我们一般信徒来说的话，我们觉得都可以，似乎没有太大的矛盾啊，确实也不可能有矛盾哈，它都是啊，特别是有时候我们还会说圣灵的恩膏让我们大有能力，是吧？啊，这个人特别有讲道的恩赐，特别有什么传福音的恩赐，特别有关怀的恩赐，是吧？就恩典的恩膏，圣灵也会带来能力的嘛。圣灵本来也会带来能力啊，所以也是圣灵的恩膏，他赐给你圣灵的属灵的能力、属灵的悟性啊，还有圣灵的果子，是吧？他可以平安喜乐人这个节制哈、啊、等等等等，他这些是圣灵恩膏带出来的东西。好，所以恩膏到底是什么呢？是有圣灵带出来的能力。其实圣灵也调和神的话嘛。啊，你说光有圣灵，我不读圣经，那这个也是没有不存在的啊。所以它是合在一起的啊。所以圣灵带着神的话，然后在我们身上带来生命的巨大的转变，带来这种能力，带来这种翻转更新啊，智慧，这些都是恩膏哈。好。所以这里就是说，照着主的恩膏住在主里面哈。OK，好。那当然，我讲到的时候呢，我是采纳的，就是说圣灵啊，我是把它更多理解为恩膏就是圣灵啊。好，但这个没有定论哈，这个是我们啊，神的话是不改变的，但是我们的解释呢，真的是有可能会有变化的啊，所以我们就会谦卑啊，在神的话面前。好，我们接着往下哈，接着往下，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观察哈，蓝色看不大清楚。我们观察经文，就是说你会看到经文的一些特点。你看这段经文出现了多少个显现啊？也就是平时我们读经文读过去了，我们如果不把它这段经文读完以后留停下来，然后反过来观察，然后再来思想说哪些字出现了很多次，这句话和这句话是什么逻辑、什么关联？为什么他这个时候要这样说？你必须要这样去反复思想，你才能够观察出这个经文的一些更多的东西。譬如说，出现了很多个显现，你看啊，到后面的这个显出啊，它翻译的不一样，但其实希腊文是同一个字啊。所以你看哈，主耶稣若显现，就是未来哈，他再来的时候，他显现，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好，然后我们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好，然后主若显现啊，然后呢，主曾经显现啊，他当时道成肉身显现，除掉人的罪，然后呢，神的儿子显现，除灭魔鬼的作为， 啊，然后呢，要显出谁是神的儿女。你看哈，出现了很多个显现，是吧？啊，所以我们有了这样的观察和总结以后呢，就帮助你更多的去洞见这段经文给我们的一些领受，啊，而不是光是读过去，是吧？你看这么多个显现，它有两个主语，谁显现？哪两个主语？一个是耶稣显现，一个是我们显现。耶稣显现出来，除掉魔鬼的作为，他将来还要再显现，审判我们。那我们呢？要显现出来，我们到底是神的儿女还是魔鬼的儿女？啊，所以两个显现。啊，什么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叫显现啊，要经过这样的彰显啊。好，对不起，好，然后继续观察哈，你看到一前一后，为什么我把这段经文框出来呢？你看到它为什么在这里画断了哈？就是它的这个结构哈，一前一后，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然后下面呢，就是由神生的。然后下面呢，不行义的，就是不属神的啊，就是由神生的生出生这个字，你看一前一后出现了，在其他地方没不见得看得到哈，我们在这里找到哈，一前一后啊，出生，他真的用的就是出生那个字哈，然后呢，行公义啊，行公义，你看一前一后哈，下面是要行公义哈。好，所以这一段我来总结哈，就是信徒作为神儿女的身份和应许，因为我们是神生的啊，这些强调啊，这个很重要。你再怎么说，你到底是谁生的，是吧？啊，你不能不认你老子哈，今天是母亲节是吧？就搞明白你到底是谁生的啊，这个很重要的哈。你再怎么变，你读什么博士拿什么奖都没有用哈，你是谁生的改变不了哈，你不要忘了哈，作为神的儿女的身份和应许哈。啊，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他生的父啊，父和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你看，不断重复哈，然后在下面也是说神生的啊，然后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显出是神的儿女啊。所以你知道母亲节、父亲节，有时候我们做父母最痛苦的最郁闷的时候，会说一句话，就是说你不是我生的啊，或者说就是说你以后不要认我做你的啊。断绝关系啊！你这个畜生啊，这是最痛苦、最惨、最到背最不好的状态的时候才会说这样的话，是吧？所以其实所以不要忘记哈，是谁生的。好，我们要来探讨这个问题：什么叫做因神的道存在他的心里？啊，这个道的原文是种就是种子，就是我们种西瓜、番茄、葡萄的时候撒的那个种子啊，所以。神的道存在我们心里，或者神的种子存在我们心里是什么意思？是吧？我们要解释，我们要应用，包括我们查经也好，讲道也好，其实我们就是要把这些讲解出来。这个话听起来似乎都懂，但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它对我们生活有什么意义？啊，就是我们要把它讲解、诠释、呈现出来。好，那我们在查，我们也在学习的时候，我们要去思想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意思？对，啊，这是一个要求，啊，但是我们能不能做得到这个要求？啊，但是他这个经文是说，神的道如果存在我们心里，我们就不犯罪，我们就做得到。
如果说走，那是比较成长的过程，你真的要成长，必须要一个成长的阶段。
对，哎，是哈，所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你是什么种子，你就要结出什么样的果实来。所以神的道，这个种子在你里面，你就要结出神所喜悦的行为的果实了。啊，所以这里说他就不犯罪，意思就是说你撒了葡萄种，它不可能长出西瓜来的，是吧？它不能，它也不能长出西瓜来，因为它撒的是葡萄种，啊，所以现在撒的是神的种子。他不应该结出撒旦的果实来。还有，还什么意思？OK。 OK，
反正
好，
你不学习就被撒旦给牵跑，
对，
对吧？我在这里试的。
我们就要去思想说，为什么不犯罪，对吧？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可以不犯罪？
需要圣灵的浇灌，还是？
好，需要圣灵的浇灌。啊，圣灵就像水一样，那种子到底是什么呢？
也可以说是什么话语呢？
神的话，OK，啊，神的话，OK，啊，神的话就是种子在我们里面，那会不会有些人就是，比如说非基督徒，他也读圣经，那神的种子有没有到他心里呢？
有可能他的灵魂在里面开始，在气场这边来讲，
就对对，就是读了神的话的人，有人信主，有人没信主。OK，好好，所以我们就是要来查解释这个经文的话哈。那新译本的翻译啊，因为神的生命在它里面啊，所以他的这个翻译的话，他的解释就是这个。神的种子就是指的神的生命，啊，这是新译本的这个翻译就给了我们这么一种解释的看见哈，啊，种子就是你说很小的一颗种子，其实它是有生命在里面，你只要给它阳光与水哈，它就会长出一个生命出来，而且还结出很多果实出来，而且还要繁衍又结出很多种子出来，所以它是有生命在里面的，好，所以神的种子在我们里面。是说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好，然后 NIV 版英文版就很简单哈，它就直译，它就不解释，就是 God seed 啊，就神的种子在你里面啊，你自己去解释什么意思。好，这个字的希腊文它的意思呢，你看下面就是很多种意思哈，其实它本直译就是有种子，好，如果是动物的话就是精子。好，然后那它的含义呢，就是子孙、后代，它的那个种、后裔啊，就很多这个意思在里面。好，那所以从这个角度的话，我们就回应刚才的上下文反复在说，我们是神所生的嘛，我们是神生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有神的种子在我们里面，说白了就是有 DNA 在里面，是吧？有遗传基因在里面啊，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那是我们生的，他就是我们的 DNA 在里面，所以他小时候你看不出来，他长大了以后你怎么看就还是有些像我们，是吧？他某个眼神啊，某个眨眼睛的动作啊，都像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啊，这就是因为有我们的种子在它里面啊，所以我们身上能不能看出耶稣的那个样子呢？啊，我们有神的种子在里面嘛，所以我们长大以后呢？别人怎么看都能看到耶稣的影子在我们身上。好，那这里刚才这边是一个字典哈，希腊文字典的翻译，那边是另外一个希腊文字典的翻译，它翻译的呢更加的抽象一点哈，他就说那个种子里面的含义呢是指它带着那种性质、特征、性质、特征赋予了某种性质。所以他可能会说，这里是因为上帝的某种特质在他身上，或者他里面有跟上帝相像的一些性质，属性，对，性质，就是我说的，你撒了葡萄种子，它就是葡萄，它不可能有西瓜的味道在里面，除非你嫁接，你给它变化一些新的东西进去，所以这个就是种，就是它的性质，是吧？它的属性。所以你看，那个有些小的时候看不出区别来，长大了以后就是不一样。这个又让我想到龙生龙，凤生凤了。好，所以这个是性质啊，特征啊。OK，所以你看这样的不同的解释会带给我们不同的一些对这句话的认识哈。所以神的道在我们心里，我们就不能犯罪。就是神的属性性质是什么？它是圣洁的。 啊，公义的，他是没有罪的哈。啊，那我们至少，我们不见得完全做到了哈，但是我们有这样一个性质在里面，所以他不能犯罪。好，然后呢，刚才讲了这个是神的儿女哈，是代表我们是他的后裔啊，所以我们长出来应该是像他的。啊，那像他的话，你就不应该去犯罪。啊，我们常常说，就皇帝的孩子在皇宫里长大了，他不应该像乞丐的那种风格，是吧？因为他不是那种成长那种环境那个性质哈。好，这是谁的儿女就像谁哈。好，那挑战就来了，不能犯罪。我们坦率的说，我们都会犯罪，我们没有说谁不能犯罪啊。那我们又是神的儿女，怎么办？怎么回事？啊，这个就是最难解释的一个地方了。啊。搞了半天，原来我不是神生的呀，我怎么还在犯罪啊？这个有时候，所以信仰就垮掉了哈。所以怎么理解哈？
那你现在思维不同，所以
哎，
那谁的？
哎，
他应该是那种来到你们准确的，他应该是那种很好，
啊
把那个里面的那些事情。
，OK。好，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很复杂，会有很多种讨论，可以。
我就想打一个比方哈，
嗯，
就说我们讲说我们的身体对，我们会生病，对，
嗯，
那。就是说，我们生病的时候有几种方法来对应。一个就是说，啊，比方说我们要吃药，就是说有一个病症，我们要吃药把它这个病消除，对不对？
对。
那另外一种就是你要打疫苗，打疫苗免得你生病，
对。
就是说你边界不对，避免之类的。
对，
那所以说，我想说疫苗跟药剂都是外加的，
对，
哎，那如果说另外一种是 DNA 嘛，DNA 就你本来就有的。这就是先天你的有免疫性，这算是属于 DNA 那个层面，对不对？那想说，我想就做个比方来，就是说，我们犯罪就是因为，就像是你讲，我们生了病，对不对？
生了病。
那生病的处理，就是说，一的就是说，你加强你免疫，你 DNA 很强，你有这种先天这个免疫抗病的能力，对不对？第二个是你。后天接种疫苗，就是别人，就是说病还没有生前，你就有一个基因，有一个，就是说基因在里面可以抗拒它。第
对，
三个就你没有，两个都没有，
对
你病了只好吃药哈。那
，OK，OK，
想说这怎么来？我说这个解释可能不对，不对。但是我来理解就是说我们有整个生命，到底刚刚讲到的种，对不对？就是说种是属于一种你 DNA 里面的，是你身体有这种上帝生命的 DNA。或是后来加点疫苗，就说，因为我后来这里说我信上帝，所以因为我信上帝这个过程中，我就好像接种了疫苗，对，能够抗拒这个是吧，罪的继续侵蚀，对是吧？
哎，
这是我的。
很好的一个比喻，很好的一个比喻哈。所以，我们说我们是创世以先，神就拣选了我们，啊，神就认识我们，哪怕我们还没有在信、觉知、受洗之前，神就认识我们，啊，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不是由我们信主来决定的。就像儿女是不是这个父母生的，不是由儿女认不认来决定的。是父母生他的那个时候就决定的，啊，所以用你那个比喻的话，更我觉得恰当一点就是，那个 DNA 就是神，我们是神的儿女，啊，那后头呢，我们进入了一个有罪的环境，我们在这个里面有时候就会被感染生病，对吧？但是我们里面有抵抗能力，有 DNA 的那个东西，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很有意思的比喻哈。好，那但是关键这里说的是就不犯罪，你刚刚那个讲的呢，在这个有病的环境中，我们虽然是有很好的抵抗力 DNA 哈，这个叫做免疫系统，但是我们还是会生病有时候，啊，但在这里说他就不犯罪，这个大家怎么理解？因为事实上我们确实还是会犯罪。
你可以改，所以说不能就表示你有决定权嘛。我就说，完全好像你在决定，对不对？就说我今天碰到一个试探，到底我要，就说一人就在这个试探里面，我就犯罪呢？那我可以选择不犯罪嘛？那就是说， 就是说不能犯罪，是表示说你没有能力犯罪，还是说你可以选择不犯罪？
OK，知道了，这是中文的问题，看到没有？这是中文的问题。中文的问题说你不能犯罪，不是说你有能力是吧？你可以不犯罪，而是说你不要犯罪。中文有这个含义。比如说我们说，你不能离开我啊，你不能离开我啊，这不是在讲能力，这是在讲期望要求，说你不要离开我，其实是这是中文的模糊的地方。啊，但他这个地方指的呢，他真的指的就是不能。啊，就是他不会犯罪。
就没这个，这个能力的意思啊，就说应该这个能力犯罪。就说如果说我 DNA 里面有先天这个抗那个病毒的能力，那这个病毒根本不会有作用，对不对？啊，就说我先天上有这个抗疫能，抗某一种那个病的能力，就是在 DNA 里面。他先天有这个免疫抗疫的能力，就是说那根本就罪都不可能啊，侵犯到了，那就说我本身就没有这个能力，我要生病都不可能，对，啊，我想要生病都不可能，因为有 DNA 本身就它就是这种 building 的 protection 在这里面啊。
对，所以大家还有什么看法？
生
哎，
命
这是第一，
继续不断。
继续不断。OK，好，来，郑老师讲一讲。
没有，我是看戏的，是都刮胡子继续。
对，我们已经到第三章了哈，就是继续不断，这也是一个概念。对不对？现在三章第九节，啊，就不能犯罪。好，你看他真的就是用的"能"这个字哦，能力。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显现不出来啊，这边其实就这个字能啊，能够能力
有不犯罪的能力，
能够对他就能够不犯罪，大家觉得呢？大家随便猜还有什么种解释？好，有四种解释。现在，第一个就是新译本啊，就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解释，就是那个不犯罪是指不持续犯罪，啊，不会不断重复沉迷于那个犯罪，因为他有圣灵在提醒他，他要调整哈。这是第一个啊，信徒会犯罪，但是偶尔他不会不知悔改的持续不断的沉迷于那个犯罪。好，第二个解释是会犯罪。但是不会犯那种叛教那种叛那种严重的，因为神所拣选的一个都不失落，啊，就是他们不会犯至于死的罪，啊，就是指一种最严重的那种离开神的哈，啊，就不会失落的啊，这种解释。还有一种呢，就是今生可能会犯罪，但是在未来，啊，在主耶稣显现啊，在未来啊，不会也不可能犯罪。好，第四种解释呢，是说，约翰写的时候没想到那么多，没想到那么多，他想的是一种极端情况，他没有去想那种特例，啊，就好像我们给孩子说，你放心的去，放心的，怎么样的，爸爸会照顾你的，结果孩子出门就摔了一跤，你也根本没扶得住他，那个时候你一下就没扶得住，也就是说你说的那个话，并不能保证一些特例的，啊。啊，特别是吧？结婚的时候说我会照顾你一辈子，结果中途有时候哎，我出差了，对不起，我不在。这个时候你不可能哈，有些特例啊，所以这也是一种解释哈，就是他没有考虑这种例外的情况啊。那所以你取信采信哪种？比较多的我们华人教会一般容易采用第一种啊，第一种是我们最常见的。啊，就是不会沉迷不断的犯罪。如果他真是神生的哈，就像那个生病一样哈，你有治愈能力，有抵抗力，有 DNA 在里面，你就是偶尔感冒一下，偶尔什么一下，他会好的，他会回来的。 如果你这个基因好，你这个底子 DNA 好的话，他就，对吧？他就不会致
是
命。
这样讲，就是说，如果你有像刚刚就说这种换血性的条件，关键条件，比方说，我虽然有先天 DNA 很好，有先天的免疫力，但是我如果一天到晚跟咳嗽人在一起，我可能会得那个，但是不会致命。就是说，eventually 你的抵抗力会 overcome 这些病毒，对，但你不会致命啊。那如果说没有这种免疫性的人，他一感染，他可能就致命。
对，所以这也有点像第二条，就是自死的罪 啊，就是他不会犯那种自死的罪啊，这也是一种啊。这第二条呢，是在后面的经文啊，第四章还是第哪一章后面的经文会提到这一部分。
因为城堡，人当初创造的时候可能犯罪，然后堕落之后就不一定，然后到了信主之
就
后
是不可能犯罪。
有可，就是
啊，信主以后
信主啊
啊，
就可以不犯
可
罪，
以不犯罪，
可是
对，
将来的时候就不
呀，所以中文好厉害，这个必须中文八级的人才听得懂，这几种逻辑哈，听懂没？我们再说一遍，这很有意思哈，就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自由意志嘛，我们可能犯罪，因为亚当夏娃就犯罪了，好，然后呢，我们的作为他的后代。堕落一生来就是罪人，所以我们一定会犯罪。好，但是我们信主以后呢，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了，我们就可以不犯罪。但是你还是会有可能会犯罪，但是你可以不犯罪。好，然后到将来有一
第
天
三点。
啊，第三点到最后主耶稣再来啊见面对面，我们就绝不会犯罪，就脱离了罪恶的身体啊。好，所以。呀，这些都是学者想出来的哈，只有他们才会想那么多东西出来啊。那我也觉得，我个人呢也觉得第四点很有可能啊。第四点
太单纯了。
就是一个人写文章哪想了那么多嘛？就是没有说什么特例什么情况啊。就说我说今天中午我们教会有饭哦，那说不定一会儿中间有个什么意外，有什么事情不可能，有说不清楚的嘛。所以我写的时候不可能把说有饭哦，如果没意外的话，我不会这样去写嘛，要不然太冗长了啊。好，最后啊，今天你看我们要拉到18节，我没讲完的啊，彼此相爱哈。那这段其实我因为我讲道都讲过很多了哈，所以大家我就不用太多去讲了。其实，好，彼此相爱啊，爱弟兄恨弟兄哈。那这一段呢，我只是想说我们和。第二章的这一段做个对比，就是我前面讲过，约翰一书他就不断的重复一些主题，你看到第三章的时候又讲彼此相爱了，第四章我们讲到下周讲，下一次我讲到又在讲彼此相爱了，他又讲到那个地方来了，所以这第三章有个彼此相爱，第二章有个彼此相爱，我们看看它的对比啊，黄色标出来的就是相似的地方哈，就是第一个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是吧？前后两段里面都有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然后都有个对比，爱弟兄恨弟兄，爱弟兄恨弟兄，那区别是什么呢？区别是第三章这里讲的是生和死的问题，第二章讲的是光明和黑暗的比喻，所以第二章讲神就是光。所以这里就讲了，爱就是在光明里面，恨就在黑暗里面。第三章呢，讲的我们是神，从神生的，我们是神的儿女。那如果爱弟兄呢，你就出死入生；如果恨弟兄呢，你就是杀人的，就在死里面。就是生和死的这个对比所以我们看到它有重复的这个主题，但是呢，它也有一些像螺旋上升，我们说哈，螺旋式的上升，它也在不断的晋升它的一些。含义在里面。好，最后一个，什么叫出死入生？我们常常讲基督教的套话哈，我们的术语，但是它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对一个初信的人，对一个刚来教会的人，给他讲什么叫出死入生？对，老我死了啊， 啊，但是没有爱心的人住在始终。好，这个解释的话也是一样的哈，就是我们要有圣经的依据哈。啊，出死入生，它真的这个字好像是中文的一个成语一样，但是它真的是从希腊文直译出来的哈。它就是说从死亡里面进入到生命里面，啊，它真的是这么一个语直译哈。那这样一个短语呢，这个希腊文的这个短语呢，同样出现在约翰福音的这一句话里面。好，所以。约翰福音这一句话告诉我们什么是出死入生。就是听神的话，信耶稣有永生，不被定罪，就是出死入生了。就是希腊文的这个短语，它是一个这个句式哈，它是重复出现的啊，所以在3章14节，他没有讲什么叫出死入生，只是说让我们说没有爱心的就在死里面。所以24节其实下面是不是告诉我们说没有爱心的，就是说他还会被定罪？因为他还住在死里面，就是他会被审判。
你的系统限制你，你信主
对，
的，你就不会有，
对。
你就可以得永生了，不是灭亡。
好，所以这个地方就把有没有爱心和信和不信联系在一起。
信的话，并非遵守神的大诫命，是吧？就是爱神爱人。
对，
你不爱神，不爱人的话，又是信的。
就不见得是真的信，哈哈哈，这个，OK，
我刚才讲信跟爱可能就是一体的两面的，一个是讲实践，信是实践的彰显，爱是实践来落实这个信，
对，
可能就是同样的东西，但是两面的。
对，所以我们以前也常常说，哇，那个人罪大恶极，怎么最后一刻他说他信耶稣了，他就罪得赦免了？哇，这个太不公平了。其实真的是他真的信嘛？对，他真的悔改，真的信，是他对他的罪恶深恶痛绝，因为他升起了对人的爱心。就像上次我讲那个红汉义一样，是吧？他那时候爱心就出来了，他觉得我用毒品去害死那么多人，他就良心谴责了，他就自己悔改了，他就觉得自己犯了很大的罪。这时候他的爱心就开始起来了，因为有爱的人才会，没爱的人爱自己，就是我管别人是吧？我管死后洪水滔天是吧？我自己能挣钱，能发家致富，能享受荣华富贵就好了。那种人显然就是没爱心。所以真的信的人，他是爱神爱人的，就像刚才讲的。好，所以如果还没有爱心，那就说明他还住在死里面。啊，只有真正的有爱心，他才是。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就是你通过这个行为，你就晓得，就好像说我们看见外面地上湿，我们就晓得下雨了，啊，你是通过一个现象，然后判断一个东西，啊，但是注意啊，不是说因为你爱弟兄，所以你就出死入生了。也就是说，不是因为地上下雨所，不是因为地上湿，所以天上下雨了，是天上下雨，地才湿的。但是我通过看到地上湿呢，我可以由此晓得天下雨了。啊，所以因为爱弟兄呢，我就晓得我们是由出死入生了。但是你真的是不是出死入生呢？是基于神差遣来的，就下面那句话，听神的话，信耶稣。有永生，你出死入生了，然后自然带出来的就是你有爱的行为。但是看到你爱的行为呢，就真的知道你是信了耶稣，你是出死入生了的。好，好，这就是最后这一段哈。 对，你看我就讲完了，还有3分钟。好，那当然没有细细的讲哈，有很多东西，因为曾经讲到都讲过这些经文了哈。哦，25，还有5分，好，大家有没有什么要探讨的哈？OK，有什么补充？有什么探讨？
基本看法就是，就实际上，就是一个死人不会对神爱有反应，
对啊，这也是另外一个很好的对，
你我对神爱有反应，你也会感神所。
对，好，这个就想，刚才郑老
爱
师，
就是。
就是一个死人是不会对，他不会对神的爱有反应，也不会对罪有反应。这个曾经讲过，讲道中讲过这个故事，就是怎么说？一个50磅的背包背在你身上，你觉不觉得重？啊，你说我觉得重啊，那背在一个死人身上，他会不会觉得重？他不会觉得重啊，所以为什么你现在认为那个罪在你身上你不觉得重呢？因为你是个死人呐，如果你活出死入生的话，我们对丁丁一点点罪，我们都会觉得重。我们对罪就会很敏感，啊，我们对一点点爱，我们也会觉得重啊。神在我们身上如此厚重的恩典，啊，只有死人是对恩典、对爱也没感受，对罪也没感受。啊，所以这个你看，所以约翰讲到第3章的时候，他用生和死来理解的话，是吧？又深了一层含义，让我们去理解。好，大家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好，我们就到这里，我们就祷告啊，结束了。